哦，带小孩好累哦，每天都睡眠不足哎，不吃零食怎么行？
人生那么苦，不喝一杯怎么可以？
欢迎来到在车上聊天。
大家好，
我是子杰，
我是索尼娅。
Cheers！ 哇，我们今天喝蛮大杯的 whisky，
真的。
谢谢姐夫的赞助，
感谢。
哇，我们今天喝到皇家礼炮，这个是特别版的，它是谷物威士忌。皇家礼炮通常出单一麦芽。那它这一支是谷物威士忌，所以它用特别的透明瓶装。
哦、原来如此。
我昨天还问姐夫，因为昨天姐夫就问我说：“哎，老婆，你明天要录音？”我说：“对。”然后他就说：“啊，来，那要不要喝这一支？”这样。然后我们就在聊，我就说：“其实因为它年份是21年，然后说这年份蛮高的哎，那所以皇家礼炮年份。”是都很高吗还是什么，就是我想搞懂皇家礼炮的系统、因为它不是有很多颜色的瓶子吗、然后都长一样、
我以为都是蓝色瓶子，没有
没有，它有红色跟绿色蓝色、那是三支基本、然后它还会出一些、特别纪念的嘛，像什么马球系列、白色雪地马球什么的、然后姐夫在跟我解说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最低的、皇家礼炮它最低的年份就是从21年开始，对，然后它的基本款就是、绿、蓝、红这三个颜色都是21年、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混合、是不
调和，
对对、或者是过桶不一样还是什么的、我没有听清楚、但是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也有可能是年份不一样，反正就是这三款是它的、万年不败款这样子。
OK
然后呢、因为昨天姐夫都在跟我讲说这一支是谷物威士忌，然后说为什么要特别讲谷物威士忌，
不是所有都是谷物啊，
不是所有都是麦 麦芽对、然后很多时候、追求 blended 是混合麦芽嘛，然后还有单一麦芽是 single malt 对、然后这一支是、blended grain 就是混合谷物、所以它不一定只有麦芽、对、然后他就讲说、这一支是因为、通常皇家礼炮出的是单一麦芽，那他这一支特别是做混合谷物，所以他才给他一个特别的瓶子。
哦，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还跟他讲说混合谷物不是比较便宜吗？然后他说不是，这一支没有比较便宜，就是因为他没有出混合谷物，然后他特别出了一支混合谷物，所以他特别，
所以他就是特别的。OK， 我刚刚看到透明瓶子，我心里还想，我是褪色吗？
如果是皇家礼炮的爱，就是爱喝者的话，应该会心里就是淌血，然后天啊，被你们讲的好差，其实皇家礼炮很厉害，
对，蛮好喝的啊，好喝啊，好喝啊。
其实我觉得皇家礼炮最常出现的地方就是韩剧。因为所有韩剧里面的贵公子都喝皇家礼炮蓝色那一支
啊，真的吗？
你有仔细看的话，如果你有仔细看，他们可能都是很固定的植入吧、但是就是只要是皇家、只要是韩剧里面贵公子，然后是吊郎当，或者是你知道就是很厉害，就是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很厉害的那些密室啊什么的，然后里面尤其有一些坏人的公子哥、对，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他们拿蓝色的皇家礼炮，对，然后都好像当水喝这样子。
我还以为他们会喝 Johnny Walker 还是什么的。
哎，当然也有啦、但是就是很常你会看到蓝色皇家礼炮出现在韩剧里面。
可能太少看韩剧，我都没有发现。
我觉得皇家礼炮就是你说它非常非常有特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顺的 whisky。对，就是可能跟它年份也有关系。
对啊，对对对，
很顺，我觉得蛮好喝的啊，我觉得这支蛮好喝。
现在还有这种21年份叫做很低的年份的这种酒，真的是屈指可数啊。
对，所以这也难怪它会一直占有一个高度啦。
我想大概是因为它酒厂已经够大，所以它有办法真的都、现在还都对，
现在很多都3年怎么就出来了，
对啊、什么成3年成5年
这有成吗？
然后、我之前、前一两个礼拜去参加一个品酒餐会的时候，那个一个大哥就讲说什么以前18年没有18年我们怎么可能会喝啊，现在18年搞得好像多老一样的、然后说他都不知道现在的人都在喝什么。然后
不过年轻的酒真的都会偏辣、我觉得像皇家礼炮这样21年喝起来就是很顺。对，当然追求比较 punch 口感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这太顺了。可是其实以就是有时候你这样 聊天喝一杯什么来讲，它真的很顺哎、欸。嗯，对，就是你不会感觉说那种威士忌的
然后它也很香。
对，嗯嗯，对对对，
香味也很香。
所以谢谢姐夫，
谢谢。
同时，今天我们同场嘉应还有姐夫这次出差为我带回来的这个 whiskey chocolate。嗯嗯，对，就是
真的喝得到酒哦。
对对对，就是巧克力中间包酒。哎，我记得这小时候都很向往那种巧克力中间包。
没有，小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就是爸妈出差，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带一盒酒的巧克力回来，
然后我们还在吃吗？
对啊，我们也有吃啊。可是好像都是已经融成一块，而且我们也觉得不好吃，因为小时候又不喜，对啊，
对，
没有喜欢酒。
以前年代真的对小朋友的这些。
哎、欸，我反正最近才听一个朋友在讲关于那个法国的营养午餐
嘛。哦，这真的很神奇。
就是大概20年，不是很久以前，我就是可能20年前，法国的国小的营养午餐，嗯，是每个学生会有半杯的葡萄酒。
Ridiculous。
真的，那这是一个历史渊源，然后一直没有去改变它，因为以前。华人就是亚洲人很早就有这个过滤水的一个系统嘛，嗯嗯，可是外国人一直没有，就西方人，嗯，他们就是
脏很脏，
对，很脏，嗯，所以他们没有过滤的系统，然后他们也不会煮水杀菌，
yeah.
所以他们就是用把它酿造成酒之后来杀菌，
或者是他们泡很浓的茶。我记得我们去 Vita， 他就讲说他们有一款酒是就是
一款茶
是他们的
很浓，
然后是他们历年的，就是很古老的一个款式的 blend， 他们现在还维持那一个混合，那一款茶。那个小哥就跟我们讲说，其实是因为以前水质很差，所以才要弄这么浓，要盖掉水的味道。
对啊，然后说我们想说啊，
好可怕，
好恐怖哦。对，所以外国以前西方的孩子就是很小就开始喝酒了嘛，嗯，但可能酒精浓度不会真的很高，可是因为这样子历史渊源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这个法国。国小的小孩会有，嗯，每天中午有半杯葡萄酒可以喝，
好可怕！他们都没有去定期 review 他们的一些制度，
真的
这种古老的事情到那么近的时代还有。
对啊，就是超夸张的。
Yeah， 所以，大家如果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这一款那个威士忌巧克力的照片，姐姐有 po， 哎，很好吃哎，我觉得，
嗯，
虽然甜，
嗯嗯嗯，
但是里面喝到 whisky， 然后有一种小确幸。
听起来好像什么酒鬼
说了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哦，我想要说刚好刚才讲到谷物，我就让我想到说我最近去那个台北看了一个这个就是日本的素材手工素材展，就是算是刺绣素材展啦，嗯，就有非常多，也没有说非常多，就是有蛮多那个线材，
好新奇哦，这对我们这门外汉来说，想哇，原来刺绣的世界也会有这样子的素材展呢。
对啊，我觉得还蛮酷的。然后他，我会知道，其实这个展好像没有做非常好的宣传，因为他好像是完全是素人开展，嗯，就是，嗯，是一个老师，他可能常常，嗯，在一个刺绣老师吧，其实。索尼亚虽然就是刺绣人，但是我对于这个刺绣圈圈其实非常的没有，
我相信
就是台湾的刺绣圈圈，
你们职人应该都比较少这个 social 的活动吧？
对对对，所以我不是真的非常熟这样。然后，但是我知道这个主办的这个人是一个刺绣老师，可是他好像时常就是在台湾、日本跑来跑去。就是带东西啊，嗯，
所以素人开展意思是说是他策展的，对
他策展的，然后
真的好令人感动哦，还要策展，
啊，对啊，然后他找来很多妈妈们，嗯，你去现场你会发现大家都，我第一天就去了，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状况，嗯，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从各地去帮忙的人这样，
哦，
然后他请的，因为来的很多厂商都工坊都是日本人嘛，那他们都全部都是日本人，然后他们有的人只会讲日文，嗯，然后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些，就找了一些学校里面的日文系的学生，
哦，欸，
来，
真的好 crafty 哦，就是很像很这个手作世界里的风格，
对，他是找他们来做翻译这样，嗯，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其实他们也超级不懂刺绣，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所以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需要
不知道怎么翻，
对对对，
因为是专业术语，
没错、嗯、没错。然后所以就是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但是又有很多漂亮的东西、嗯、那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日本的线材工坊有来参展，嗯，对，所以我只是透过这样子才知道说哦有这个素材展，我就跑去看这样子、嗯、然后去看觉得也蛮有趣，其实东西都不错的、嗯、我在里面是花了蛮多钱然后我这次去上了一个手球课，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有去过日本，或者是其实有看日剧或什么，应该都有看过那种一个圆圆的上面可能会有图案的一个漂亮的球、
嗯、
球状，
它通常会铃铃铃之类的，
对，有时候里面会放铃铛、嗯、或者说会吊帘挂起来，或者是做成风铃还是什么的、嗯、然后我这次去上那个课啊，就是才发现说原来里面我以前一直以为里面可能是一个宝丽龙球或者是什么球状物、嗯嗯、然后我这次去上才发现原来里面是稻壳、嗯、稻米的外壳这样、嗯、然后就说好有趣哦，然后是把它缠成圆形这样子、嗯、然后刚好那个老师本身是会讲英文的、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嗯、就是我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交流、嗯、才能够真的问到比较多细节的东西、嗯、如果真的要全部透过翻译去上课的话其实会有一点点难度，
语言真的很重要耶，而且其实在我们翻译界的话、啊、你是哪一个方面的专长啊，当你在比较重大的场合或什么真的蛮重要的，嗯嗯嗯，比如说就是你说刺绣界它就是会有很多术语，每一个行业它就是会有它自己的术语，所以当你是比如说在法律的 case 上面，嗯，那需要用到这个翻译的时候，其实就真的蛮需要找熟知这个行业的语言的翻译，
对啊，对对对，没错、yeah. 就、嗯、真是术业有专攻啦、
啊、yeah, yeah, yeah. 嗯、因为 你的、语言能力再好不代表你懂那个行业里面的专业术语，
对
对，太对，有一些术语真的是你几百年都不会想说也会需要学这个、这个字嘛，这样子、
嗯、对啊，对对对，然后反正我去了两天，然后我就是上了两堂手球课之后回来，我就对这个疯狂的感兴趣，就开始一直玩这样、嗯、对，因为它就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变化，它利用也有很多需要测量的部分啊什么的、嗯、然后大概可能你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手球起来可能是1到2个小时的时间、嗯、看你的熟练度、嗯、那如果你要做真的很复杂其实你可以花半天一天的时间都有可能、嗯嗯嗯、对，然后以前、哦、我就在跟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个手球是以前是拿来做什么，他说因为在日本呢就是以前他们不是有那种很多层层叠叠的嗯，怎么说系统嘛，就是、嗯像我们以前有看赌鸡、嗯、对，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要从家乡离开的时候呢，就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他们是什么比较低下的武士家族，然后那个妈妈要送给、嗯、想要送给那个
公主
一个礼物就是祝福他，他就做了一个手球然后拜托可以见到公主的人带去给他这样、嗯嗯、然后那个手球上面通常会有一些图案、嗯、那些图案呢其实都有它的意涵的、嗯、就在日本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图腾是代表长寿，什么样的图腾代表祝福，代表什么样的哪一类型的祝福这样、嗯、然后很多时候因为他见不到人、嗯、所以他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嗯、就看着上面的图案他就知道这个妈妈在告诉他
什
么、哦、对，要祝福他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手球有点像是没有文字的一封信，
对对对对对、嗯、对，
哦、oh, that's fun，
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就觉得哦，因为老师本身会英文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就可以很好的告诉我这些缘由、我就觉得哇、
我觉得语言是真的很重要、
这样
对对
对、
就是当你要尤其是传递文化面的资讯的时候，
对对
对，因为很多如果你透过翻译的话其实很多比较深层的东西很难，如果你这个翻译的人本身对于这个文化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这门艺术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其实在翻译的过程中会 lose 掉一些东西。
嗯嗯嗯，对啊，所以它就像是一个不需要语言的情书，就是、 这个手球这项东西。
哎呦，索尼亚老师以后开课就要把这堂课的名字叫做不需要语言的情书。
哇
嗯，这应该会蛮好招生的。我们讲到课就是哎，索尼亚，你这次去上课啊，当然这个课是很专业的课，
对，
但是也有上到一些手作课，是很短的，对不对？
我不是在这个手工，不是在素材展上面上的课，因为之后呢，我跟朋友去参加了一个，就是现在 ESG 很大家都在讲求环保嘛，那我们去参加了一个环保为主题的一个晚宴，那个晚宴的主办单位当时就有告诉我说会有一个手作课程，问我们想不想参加，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啊好啊这样，然后我们到现场之后我们就想说是什么样的手作课程，后来发现就是他会给你一个镂空的板
相框，
对对，相框是后来帮你装上去，他会给你镂空的一个图文的板子，然后你可以用颜料沾上去，然后把它拖在一张纸上面。
那这跟 ESG 有什么关系？
那张纸是手工纸。
OK，
嗯，
是再生纸吗？
我觉得也不是再生纸，我不知道哎。
好，
但是。
Okay，
但是
这就是这个手工手作课的内容，
对的内容，然后拓印的时间，然后我的朋友很好笑，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说当他问他有三个颜色的颜料，然后当他那个人问我们说你们要选哪一个颜色的时候，我朋友满头问号想说难道不能三个颜色都用吗？一定只能选一个吗？这样然后我们当时就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超爱做手作的人，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我们要这个拼那个啊，然后什么图案，因为它还是有几个图案的板子，就发现我们不能选什么图案再加什么图案，然后
只能选一个，
对，然后而且它一直限制我们不可以用太满，他说你们不要用太满了，这样太满就会没有那么好看或什么的，然后我们总而言之那就是一个我们做完就是差不多10分钟
Okay。
的一个手作课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手作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想要 十分钟算手作课嘛的一个体验这样，然后我就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对啊现在的人没有啊，然后在那边跟你什么，因为我就在跟他分享说我觉得这个手球很好玩欸，我接下来可能有兴趣想要开这样子的课啊，什么来研究一些图案啊之类，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做那个球要多少时间，然后就说就是从一两个小时到可能4个小时，如果你想做有一点
比较复杂
有
意义的，
对，有意义的图案，你可能要4个小时这样，然后说现在没有人要跟你上4个小时可他说你看我们刚才花多少时间上手作课然后我就想说哈真的吗，
我觉得现在的确像讲到这个啊，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手作课，或者是很多沉浸式剧场，或者是很多这种活动，追求的好像是一种互动，对，以前可能主轴会是在你去这个地方，或者是去这个课程，或者是去这个你追求的是那一件事。比如说手作课你就是追求做那个东西，然后如果你是去参加一个活动你就是追求这个活动里面要完成的那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好像有点回到以前那个18世纪还是什么16到18世纪那时候的那种 salon， 就是你去那个 salon 你完成一个什么，比如说他们会一起读诗还是弹一首钢琴弹一首歌还是写一封信什么的，还是做一个帽子，好像完成那件事情其实是附加的，其实大家去 salon 是为了要交流
social，
对，是互动，是那一种 experience， 而不是 focus 在做那件事情的 experience， 就是追求的经验的那个目的性不一样，对，本来的那样子的课程可能大家追求的都是去那里要完成的那个东西，对，可是慢慢的好像现在越来越大家追求的是一种体验，对，完成了什么只是一个附加的 bonus， 好像 goodie bag， 带走这样子，对的东西，没有带走什么也没关系，带走的是半成品也没有关系，这样好像大家比较追求的是那个互动经验。我觉得啦，就是慢慢的，就好像现在有很多像，因为艾拉渐渐大了，体力很好嘛，那所以有常要消耗他的体力，或者是周末觉得啊安排一个小活动，但是又不想要弄得太长时间，这样会打乱他的作息，或者是有时候周末实在是会塞车之类的，就觉得说半天就好。那有时候你查一些地方啊，就说啊这个咖啡厅或者是这个地方不错哎、欸，看起来环境不错，去了就觉得哇塞好小，然后。然后环境还好，就没有真的那么大，或者是那么厉害。Menu 也好小，只有几种饮料可以点。对，只有几种点心可以点。但somehow好像结束离开之后也觉得不错哎，这是一种风气的影响，因为可能你在那样小小的地方，你也是可以跟这个店家的。店员或者是老板互动一下，然后说：“哎，你们怎么会想要在这边开一个这个店？就是哎，这里有一点 out of nowhere， 就是不是很多人经过的地方，比较静谧，的一些地方。那怎么会想在这里卖这种饮料？对，或者说，怎么会有会是什么样子的契机？就是这样聊聊之后，喝了那一杯饮料，也觉得啊，好像不错。对，然后或者是我有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我跟姐夫带艾拉去一个山边的咖啡厅。其实我们因为周末，没想到在山边的咖啡厅竟然人那么多，满座这样。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跟谁聊聊天，但是我光听旁边的是重机骑士，两位重机骑士聊天，也觉得很有趣。对，因为他们也会讲，比如说孩子们可能旁边几桌，包括我们这桌都是孩子。然后有的孩子看到两位重机叔叔在倒可乐，因为他们买到那一家店，因为比较静谧的地方，它不是进货不是那么充足，他们两个买到最后两瓶可乐，因为天气很热，然后大家都想点冰的饮料，所以咖啡啊茶啊这些可能供应充足的，可是孩子们就是想喝，因为他们除了孩子不能喝的咖啡饮料之外，就是牛奶啊果汁啊，对，那果汁卖光了，就剩下可乐，然后汽水，然后汽水居然也卖光光，剩下最后那两瓶可乐被奶奶那两个 uncle 点走了，那两个叔叔，所以小孩们都，我们隔壁桌有一桌说哇好多孩子，然后那孩子们在说爸爸妈妈我们要，还是叔叔什么我们要那个汽水，为什么没有汽水这样的，然后。结果就在讲说卖完了而已，结果马上店员端来两瓶可乐在中间那一桌那两个叔叔桌上，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小男孩讲说为什么他们有可乐，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这是最后两瓶了，不好意思他们先点的这样，然后那个重机叔叔就打开那个拉环就说这个里面装咖啡只是可乐的瓶子而已，然后就大家笑成一团，就是仿佛这样也成为了一种互动，你知道，你没有真的互动，可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太阳很大，可是有微风，然后就是坐在一个山边，然后艾拉喝着她的牛奶，我跟姐夫喝咖啡，然后看着这一幕也是觉得蛮好笑蛮有趣的这样子，那也成了一个不错的两个小时。
我觉得感觉上现在的人是不是很缺乏于日常的与人互动？
有可能，
所以就在追求一种
塞出来的吗？
不是，就是
出去追求，
对，
这种感觉好像以前是很稀松平常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
对对对，而且同时，因为我觉得这有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第一是，比如说像以前可能在洗头店里面。就有这种互动了，
对对对，就洗头店是一种 salon 啊，
对对对，
沙龙，
它是真正的沙龙，
对。
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去洗头店时常是，我们说洗头店好怪，
对，就是
发廊，去发廊仿佛是一种很隐秘的、很隐私，
而且很多人去是为了要享受头部按摩或者是什么，
对对，想要放松，不想要听人家说话，就是。我就是要放松，尽量隔开。
对，有点像是追求一点 SPA 感的那种。
对对 对,
對，
所以现在在这个就是头发沙龙已经没有办法追求到 没有办法有那样子的体验
了。其实就是现在的人的生活，包括你很多资讯都来自于网络，你不再是去沙龙，像十六到十八世纪那时候都是去沙龙听八卦，新闻都在沙龙里发生啊，对
对。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 Google 一上，就是手机打开，你就是新闻都看完了，所以你不太需要与人家去探听，你不需要问人家最近有什么新闻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其实反而这种很稀松平常的互动很少。
对啊，我想到说像以前去旅行其实非常好玩、
yeah.
因为我们都是打开地图嘛、然后在欧洲旅行呢又一直被告诫说不可以在路上打开地图，
对，
所以我们都要先在饭店里面先备好所有的地名路线，然后在哪里要转弯备好之后然后出门，那你难免还是会忘记，或者是最后还是找不到，那你就会想尽办法问路人啊。
对，
然后有时候就跟路人有一个蛮好的互动、或者是他可能就会带你去、或者是推荐你其他更棒的餐厅，
对，他就告诉你说这里不好啦，
对对，
去另外地方，
对对。然后我们也有因为这样子的经验去到非常棒的餐厅、对对啊，我觉得其实 我想起来我蛮想念
这种感觉，
那种感觉
有可能其实现代人都很想念，所以像这样子的 experience、这样子的追求， 我觉得这很难形容，因为它其实追求不是一种体验，它有点像是就是一种互动，
对
对，甚至是没有互动的互动这样子、对，那反而就是这家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这家咖啡厅里面咖啡到底好不好喝，好，或者是他餐点好不好吃，有没有可乐，就好像已经不是重点，就是好像是重点是哎，发生了这件事，觉得啊，那个午后还不错，这样、想起来，这样、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蛮神奇的。以前通常你去一定就是说，天啊，那咖啡很 crappy， 超难喝的，然后就打叉叉，有没有？
对，
你就是那些你在那里遇到的人或者什么的，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要去这家咖啡厅，我就是要喝好喝的咖啡啊。对，可是现在反而好像这个是附加的，
对，
反而你去那里是哦，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人事物组合起来，就觉得哦，这是一个不错的互动，这样子。
对，
那大家现在在追求的好像慢慢的趋近这样，这是不是一种复古风啊，就是这其实就是 salon 啊，这就是以前的 salon 啊，
对啊
对 啊,
对啊，
因为以前人去 salon 难道是真的大家都是诗的爱好者要去吟诗吗？其实也不是，其实
是，对啊，
都是
这种社交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像我那天在听那个唐老师他们有讲到说现在的人都是在网络上认识朋友啊，就是现在说就是我记得我就是反正我刚开始网络交友的时候、是大家听到我网络交友就想说好像那是什么很
异世界
很怪的事情，
对，然后不会被骗吗，这么多坏人，
对对对对，然后到现在已经变成所有的人都是网络上认识的，
像我姐姐这种没有办法在网络上交友，或者是没有网络交友软体的人，就是化石。
但现在大部分的人想要知道的是说，你怎么在现实世界认识朋友的？
哦，是吗？
对对，现在、
okay.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的问题是这个。
姐姐因为拥有一个技能，就是我非常能跟店员聊天。
对对。真的真的，
以及我是真心的都会跟我遇到的人就是聊天交朋友，就好像我讲那个咖啡厅，就是我去的时候那里的店员很多，很大部分是外国人，对，然后我也会自己跟他们聊起来，就是就问他说就是我就问他们说在这间咖啡厅多久了，我就要跟他打聊这样子，对，我很有 chit chat 的能力。所以网络世界哎不，所以现实交友好像不太是一个问题，但网络真的很难去圈。
网络我也不太行哎，我以前很有兴趣，其实因为我们刚开始有、我现在这样讲起来反正我们年龄又不是什么秘密， 我大概国中那种时候是就是网络交友刚刚开始的时候，
超级刚开始，还有拨线的声音哦，
对对对对，滴啦，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网络上就是超级活跃，觉得说聊天这跟不认识的人可以这样乱聊天，好好玩哦。这样到现在我就是，其实我想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跟你聊天，就好累哦。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对啊，
对，就是时代有时候 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啦。
对，
那我觉得现在就这样听你这样讲起来，然后这样子跟这一近几个月的 experience 凑起来，我觉得好像真的是一种沙龙复古风。对，大家现在追求的互动，就好像索尼亚去参加过几个沉浸式剧场，也会觉得说那个剧场内容本身好像没有那么吸引人啊，主要是那个剧场结束之后，大家不认识的人都去参加剧场的聊聊天，好像还比较好玩，对不对？
对，没有，我去第一个沉浸剧场是真的非常好玩，因为他真的是把舞台剧搬下来。
可是你重点也是在你在里面跟人家互动 right， 而不是他的剧本。
对。
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刚好结合到索尼亚老师之后
开的课。都忘记我们为什么
有就是朋友讲说谁要跟你学几个小时的课 right？
对，
然后就有另外的朋友就是提议说要不要就是要结合活动啊。那我听完他的提议之后，我就说也是啦，因为我相信有非常大一部分的人去参加手作课程或什么是为了跟自己的姐妹淘互动。你知道就是现在以前姐妹淘聚会就是哪一个咖啡厅哪一个下午茶 Let's go 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就在那边吃东西聊天现在大家追求呢要有这种互动性所以呢姐妹淘聚会还应该要在一个一起做点什么，对不对？然后旁边有别人然后那个很难形容，因为不是真的很具体说一定要去做什么也不是很具体说一定要去什么样的环境或有什么样的别人就某种程度像是好像姐妹淘三个人聚会，以前都是去吃下午茶就好，现在要去做下午茶
哦，
对，要报名去一个蛋糕课，但是你没有想要认真做蛋糕 OK， 就是想要就是去那里老师已经把面糊都弄好了你只需要挤花袋然后把它挤进那个 cup 里面，然后你就三个姐妹就坐在旁边点东西喝，然后就等那个烤箱叮，然后出来之后就我们有蛋糕可以吃了，就是追求这个，然后老师就跟你解释说这个是red velvet， 这个是 chocolate， 这个是什么的口味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很棒，然后跟老师聊聊他为什么会开这家店之类的所以索尼亚的这个朋友就建议说为什么不要结合你们喜欢喝酒，就是你知道跟酒商做配合啊，就是有点像是介绍几款酒然后顺便完成一个手球作品然后如果来参加做手球的好朋友们其实是 focus 在酒，没有认真想要做球手球也没有关系，但大家都各自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互动那课堂也会很开心，然后也是一个有趣的手作课程。
对，其实
大家听起来如何？
对啊对啊，不知道大家感受上如何，我现在有点想要所以到底是要
刚听完的时候觉得有点无厘头，可是你细想其实也是
对对，就是现在像我们刚才这样聊一下就觉得说好像也是，就是其实是在追求一个沉浸式的
那这
我觉得比较像是有这我在想说是不是其实如果你每次都说我要跟姐妹去吃饭啊就是好像都没做什么事情，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八卦的，对，没有建设性那仿佛就是如果去做一个什么就好像有点建设性，又可以顺便联谊一下然后聊聊天。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复古风，真的这就是salon啊。
对，其实就是 Jane Austen 啊。
对啊，这个就是以前那个年代，就是十七十八世纪那个时候大家为什么天天要去沙龙报道。对
对，其实就是有点想说想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
对，去听听新闻，然后同时又做了一顶帽子，然后交流一下最近有什么八卦，然后认识了一下不一样的人，因为有人又来新人来加入这个沙龙这样。
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真的很有趣这是一种很长时间的一个复古潮流。
对对，
从十八世纪到现在，就是哇，这 cycle 很大，对
对啊，就感觉像最近因为印象派一直回来嘛，真的就是仿佛回到印象派的时期啊。
哦、对对，说到印象派，其实我们五月中要去看奇美博物馆，它非常厉害的，就是有
54幅这个印象派
的大作品。要来展览，然后
从英国国家博物馆嘛，
对，过来这样子。然后我们已经，你看，我们连自己安排行程都这样。我们不只是去看画，我们已经想好说那一天要带野餐的用品，在奇美前面那漂亮的草地铺下来，然后野餐轮流进去看作品，这样大家都可以就是 可以互相交流，可以享受一下那美丽的草地，然后可以吃东西，然后又可以看美丽的画作。你看，这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对不对？这就是不单纯只是为了去看展而看展，
对，
要结合其他的东西的体验。
对呀、啊，真的很有趣，
这仿佛是一种世界的脉动，
对，
很自然的，你的风格就往这边，就好像我们现在连我来带 Ella 去公园散步，我们都会很自然的啊，旁边遇到遛狗的人，然后 Ella 很喜欢狗狗，她要去跟狗狗互动，我就自然的会跟狗主人开始聊天，你知道吗？就觉得啊，这是 What a good afternoon 这样。以前可能就是散步就是散步，是为了放电消耗体力，对，但现在有很多互动式的东西在里面，对，然后艾拉也因此跟狗狗认识狗狗，认识怎么样接近陌生的狗狗什么的，就是对他来说也是很棒的体验这样子。
对啊，对，
有趣，
对，很有趣耶。对，那欢迎大家给我反馈，
索尼亚老师需要很多的反馈，其实重点就是，
对对对，
大家觉得这样的 idea 好吗？是不是真的是大家现在对手作课的追求是这样？
是不是四个小时认真上课真的太久了？
但姐姐给索尼亚的建议是，我觉得好，你说80%到90%的人可能真的是追求，我觉得啦，当然大家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反馈分享给我们，也给索尼亚老师一些课程建议这样，但是姐姐觉得现在应该是80%-90%的人可能都是追求我刚刚说的这种互动式，这种经验体验，可是还是会有10%的人是认真要拜师的啊，就好像你到英国去拜师跟你到台南去拜师一样，应该还是会有认真的职人是想学习这门艺术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建议索尼亚老师的是，不如开课的时候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手作体验课，可是他可以留一个，就是有一个 description 是介绍说，如果是认真希望有文凭或者是成为刺绣职人的，那可以有另外的一对一的教学，咨询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子的，只是的确这很需要缘分啦，因为我相信你到各地去拜师的时候，老师们也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是，我记得我们在香港的刺绣老师，因为姐姐也有去上课，像我就没有要追求成为刺绣职人了，但是老师在众多众多学生里面还是会有一个像索尼亚这样的学生，对啦
因
为我记得我去上课的时候，除了这样课堂上除了像比如说万中选一有索尼亚这样的学生之外， 我记得我旁边坐的有一个是一位大哥，就差不多50岁吧，他也来学刺绣，因为很舒压，因为他好像是会计师嘛，他觉得很舒压，对，就是虽然他手拿针很笨，他不是本来就是手做人的那种男生，对，他就是完全的不会手做的那种男生，可是他来做刺绣是因为他觉得很舒压，对，
我有遇到是一个差不多我们爸爸妈妈的年纪，他来是为了要想要做一个头纱给他女儿，
哇，
对，
这好感人哦，
对，但是老师后来有没有收他我不晓得，因为老师有说你来试试看一堂课，但是你的眼睛如果真的不行，可能就没有办法，
对，因为我记得我遇到那个大哥，他是说他觉得很舒压，他不追求他的作品多厉害或者是完成度多高，可他光是坐在那里3小时绣一朵花，他就觉得哇好舒压哦，这样，
对，因为是极度专注，其实可以让你的脑袋某的程度的放空，
对，而且没有人会跟你讲话，
对，大家通常都非常非常专心，
对，然后我也有遇到几个大姐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上课也有遇到几个大姐是因为很想要家里的抱枕都是她自己做的，
哇，
对，所以他们不没有想追求成为职人，但她想要自己做自己的抱枕，所以他们也没有很追求说她的刺绣技术有多好，可是她就是觉得家里的抱枕都是她绣的，她很有成就感，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程度不同啦，就是大家进入手作课程程度不同，但是应该会有非常少数的人还是希望在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可是绝大多数可能第一追求体验，再来就是追求自己的成就感，或者是单纯为了放松，对，他我觉得都是有这样族群，而且绝大多数族群应该是属于 这样子类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朋友提议说，比如说结合酒商跟这个手作课，是一个不错的提议耶。嗯，来来来，如果索尼亚老师开一个红酒、啊、红酒与刺绣，大家会不会来上课？嗯，报名。对
对，那其实就是我平常自己在做刺绣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旁边有一杯酒。
对对呀，
嗯，好的，
好。
那欢迎大家给我们反馈的意见。
嗯嗯，没错没错。
好的，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嗯，听我们聊天，然后给我们你的反馈建议。希望我们聊天也帮助你舒压、嗯。
对啊，轻松聊一下嘛，这样。
好吧，今天先聊到这里喽。
谢谢大家，
谢谢，下次见，
拜拜。